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哦，已经看到这个了。就是我相信从国内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广告很熟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广告，而且这个广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它的广告词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广告里呢，就是有那么一对老人，然后他们每年呢都换他们的造型，每年都会换啊、哦，你看，哎呀，每年都会换他们的造型。然后最右你们的右边那边是今年2017年的最新的造型。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看这些广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哎，今年他们的造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他们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在更换着他们的造型。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送礼这件事情，我们不在乎这个礼到底多么的贵重，在乎的是我们自己送礼人的一种心态。我觉得青虫这个讲台就是有一种文学的魅力，然后上了这个讲台之后呢，都会那个语文的那水平都会提高一点。我记得上次壮哥他在分享一个成语叫白驹过隙，然后大人牧师呢讲了一次一夜闭目。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呢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是话说在唐朝太宗时期，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藩国嘛，就是附属国，然后有一个国家叫回纥国，然后有一年呢，他们想送礼给唐太宗，就是表达一下他们的情谊。他们呢，那个国王呢就选了一只白天鹅，那个时候白天鹅还算是蛮珍贵的，就选一只白天鹅，叫一个使者呢让他送过去。然后那个使者呢就很紧张，因为是给那个唐太宗送礼嘛，又是代表国家给唐太宗送礼，所以呢他一路上就是一把屎一把尿，就是喂食又喂水。对，他就是喂食又喂水，他就特别紧张，生怕这个天鹅出现什么问题。然后终于到了一条河面前，绵阳河。那个时候呢，那白天鹅看到那水他就很开心，就是想挣扎要出去嘛，然后扯着脖子那边喊。然后那个使者呢可能就是照顾他太久了，就有点生了点感情，就觉得哎挺可怜的，那我就把你放出来你玩会儿吧，就放出来了，就让他在水里面玩。没想到一玩不得了，玩兴奋飞走了。然后那使者呢就很紧张，赶紧跑过去想把抓回来，但是奈何就抓到几根羽毛，这下死定了。就去县里嘛又不是，你就剩几根羽毛了，回去嘛肯定不被骂死也被杀，不被打死也被骂死，对不对？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去吧，硬着头皮我去。他就拿了一个丝绸，就把那羽毛包起来，然后来到唐太宗的面前，然后呢就给太宗呢就献了一首诗，就是诗这么说的：天鹅共唐朝，山重路更遥，绵阳何师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免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哎，我错了，我把那个宝贝弄丢了，但是希望呢太宗皇帝呢你不要介意，就剩几根羽毛了，不要介意。你要看到是一个回纥国，你的一个藩国对你的这份尊敬，这份情谊。然后太宗皇帝也真就没嫌弃他那几根羽毛，就觉得说，哎，你也跋山涉水那么辛苦，算了算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说了这么多呢，对，就这幅图就有点不清楚，没关系。说了这么多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呢，它叫礼物。对，它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12章1-8节，故事里面呢就出现了礼物这个东西，它是出现了两种， 也出现了一种礼物送礼物的一种态度。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时常要献祭，对不对？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当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献在神面前的一种礼物。所以，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礼物的轻重不是神所看重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是多么的好，神可能不是神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那颗心，献礼物的那颗心。那我们又要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把这个礼物献给我们的神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预备，请。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看完这个故事呢，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啊，原来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故事，也是讲台上一再又一再强调过的一个故事，几乎呢都是在讲玛利亚，在讲玛利亚所献上的这份礼物。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再次来解释一下这其中说到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可能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真拿达香膏，它的名字就叫真拿达香膏，它其实叫拿达香膏，它叫拿达香膏。它的学名叫甘松，就是从一种植物所做出来的一种香膏。它产自波斯，是进口货，很值钱。然后就是因为是进口货嘛，所以有假的嘛，所以呢就是叫真拿达香膏，就强调就是说这是真的。通常呢我们认为是用于女子的嫁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真拿达香膏。这个一般用于女子的嫁妆，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女子的一种贞洁，也是她们的全部。不过呢，今天呢，我就年轻嘛，就任性一把，我不分享玛利亚，不分享那个香膏，我要分享的是刚才我们就读那么一点点其中的一个人，他叫犹大。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犹大的礼物。我们看了那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犹大没有送礼嘛，对，犹大就是没有送礼。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有唯一的一句台词，就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确实没有送礼，他却表达了一种他送礼的态度。刚才我们有讲到，就说送礼不在乎礼它重还是轻，在乎的是送礼的一种态度。当我们看过那个故事，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都知道犹大的这一句话它有另一个含义。因为他在下文的时候就讲到约翰就讲到说，犹大这么说呢，他不是因为在乎那个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但是倘若抛开我们对犹大的认知，就是对这个叛徒犹大的认知，我们也抛开约翰在接下来那节经文当中对犹大的一种描述，我们来看这句话：“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有问题吗？我觉得这没问题，而且我还觉得他说的特别有理。就是我们把那个他，我们对他的认知先抛开，对这个故事的那些知识我们先抛开，我们就看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理。 为什么呢？因为打从一开始，神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看顾你们国中的这些弱势群体，要照顾这些穷人，这些孤寡。所以犹大他是用一个特别特别有实质性的一种方法来表述了神的这个命令。因为命令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原则，它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但犹大就说了，你可以把这个香膏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是一个实质性很强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么完美的一句话，这么漂亮的一句话，它却带有着另一层含义。因为它不是在考虑关心这些穷人。约翰说他不是关心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我们就看到犹大的这个礼物，他这个献礼物的这种态度，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态度。他假装要做一件好事，他假装要顺服我们的神。看到这句话，我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满满的都是一种虚假。假冒为善的礼物，我觉得在华人当中，在我们华人当中是一个特别经常会遇到一种网络。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之下，经常有一个理由叫师出有名。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找一个理由，要说服自己，也要说服别人，这叫师出有名。我从小呢就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除了上课用的那些教科书之外，我看别人书我一看就睡觉。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去图书馆学习的次数绝对不超过一只手。然后呢，所有人都跟我说这孩子完蛋了，不看书。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后悔，我现在想想也觉得那时候特别后悔，我那个时候蠢呐，不看书。然后那个时候的同工就不断的跟我推荐，哎，你要看书，你要看书，这些书很好，这些书很好，要看书。但是呢，反而他们就会被我训一顿，因为我是组长，我可以训人，就被我训一顿。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理由，他说，所有的智慧都在圣经里面了，你何必要看书呢？对不对？所有的智慧都在圣经里面了，你好好看圣经，看完圣经你什么都会了。当然这句话没毛病嘛，对不对？智慧都在书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嘛。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都存着奥秘。那奥秘不是需要通过神的启示，也需要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其他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所有的智慧。所以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绝对是没有错的。可能我这个例子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吃饭之后一个谈资而已。对，它只是一个让逗人一笑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当中，当我们兢兢业业的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不断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我们献给神的一种礼物。那我们的礼物是否会像犹大一样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礼物呢？假冒为善的礼物，它的背后有犹大他自己的想法。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2章4-6节。就是 就是约翰在描述犹大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是一个贼，他带着钱囊，就是带着耶稣他们这个团队服侍团队的这个钱库，他常取其中所存的，就是他老拿那个钱袋里的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指责玛利亚的时候，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他的关注点不在于那个香膏，或者不在于这个香膏是给神的，是给耶稣，是给他的夫子的，是给他的老师的，他在于的是那个香膏的价值。那个香膏值30两银子呢？3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我想大家都知道，30两银子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就是一年的工资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换算一下，稍微换算一下啊，平均一个月3000块钱，哎，有吧？有啊？不太少是吗？那这假装啊，一个月3000块钱，一年就36000，这香膏值36000。想过吗？一辆新车，一斤小小的一瓶香膏值36000。36000，吧唧一声，打碎了，倒在耶稣的脚上。做生意人都说，你傻呀，那是浪费，投资呀，投资，你干点别的，干点什么不行啊？36000，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在耶稣面前是做一个特别不寻常的事情。然后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犹大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浪费的事情。我猜想啊，犹大心里还可能还会说，哎，既然你都是要给耶稣的嘛，对不对？那你就把那个香膏卖了，36000，你拿一半周济穷人，再拿一半你就奉献给我们这个团队嘛，放在我这个箱子里，我偶尔还能拿出一点，我去弄个投资，赚点钱回来，我再放进去，反正也是支持耶稣嘛，对不对？那就是你好他好我也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大他不知道玛利亚他把这个香膏给耶稣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大这个礼物他是充满着一种欲望的礼物，他充满着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钱哪，钱哪，给我钱，我要钱。我自己家里面是开店的，所以呢我妈就跟我视讯的时候就老跟我说，你给家里祷告，你给家里生意祷告。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嘛，作为儿子当然要为自己家里面祷告嘛，为自己家里面这个生意祷告嘛。但是他就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反正我妈不在没事，他也听不到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还有说我们多赚点钱就可以拿出来奉献，哎，你也知道教会辛苦嘛，教会困难嘛，然后你也知道那些全职传道人，你像你啊，你以后也这么辛苦，所以多赚点钱我们可以去支持他们。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一个点点点点点，就是句号句号句号句号就发过去，然后就是乌鸦咔咔咔咔就飞过去。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可不要掉钱眼里，你别掉进去，为什么你现在就不可以奉献？你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多拿出一点来奉献？为什么要等到你多赚一点之后你再去奉献？我们都很愿意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然后因为圣经上说，那爱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嘛，对不对？然后圣经上又说那个林前2:9，就是说那我为那爱我的人所准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过的，耳朵未曾听过的，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爱主 没有，不好意思，爱主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嘛，因为他说我们若爱主，我们若爱主就会遵守主的命令，对不对？然后呢，那神为爱主的人所预备的呢是蒙福，是我们未曾想过的福。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知识，我们也都明白，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在做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会跳过一个东西，你知道吗？跳过一个中间连接的东西，它叫爱主，它变成我遵守命令，所以我可以蒙福。我们跳过了一个东西。当然遵守命令我们可以想了，遵守命令当然可以蒙福啦，对不对？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蒙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反过来，因为我要蒙福，所以我遵守诫命，又跳过了一个环节。我们忽略了，我们往往就是忽略了那个我们遵守命令的这个动力。我们的礼物不应该只专注在蒙福上面。我们也都知道，神当然很乐意将他所有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倾倒在那他的儿女身上。因为即便我们不好，即便我们遵守不了命令，他都愿意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即使我们得罪他，他还是那样子的爱我们。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那个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利益上面？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是因为爱主？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贪婪的成为一个贪婪的人，一直在那边收取收取收取收取，就是坐在那里收取收取，现在反正我就是我就坐在那里，因为你爱我嘛，所以我就收取，我收取你给我的爱，我收取你给我的祝福。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因为神说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蒙福，不要只是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就重点就放在那个蒙福上面，就重点就放在那个得好处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是因为我们是更加爱主，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贪婪，只是为了想要去爱主？刚才说年轻就是任性嘛，对不对？但是任性其实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太大用处。我想了很久不想讲玛利亚，但是到后来我就觉得永远都跳不过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从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问题的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问题。但是我们难道只需要看到问题就好吗？我们不仅要看到问题，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以怎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去解决那个问题。犹大只有一句台词，但是玛利亚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他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行动表达出了他的礼物。他的礼物是摆上一切的礼物。在十二章的第三节，他就讲到玛利亚就拿着一斤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系列动作，她拿香膏，她倒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擦。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香膏，拿达香膏对于一个女子的意义，这是她的全部，这是她的嫁妆。 这个全部不仅是说这是他拥有的一笔财富，他更是把他自己的一切给了耶稣。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一个宴会上面，因为我们刚才有读到嘛，这是为耶稣准备的一个宴会。在这场宴会上面呢，主人公是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一个女人，一个女子，拿着一个瓶香膏，代表她一切的香膏，砰，打碎了，或者是打开，倒在耶稣的脚上。他不，这个膏不是膏在耶稣的头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膏香膏嘛，就是在以前高丽王的时候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高丽别人的时候，高别人的时候，都是膏在别人的头上，但是他是膏在别人的脚上，然后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很多人都在讨论，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就讨论耶稣是怎么做的。有些人说是侧卧着，因为那个时候的习俗是侧卧着，我们有时候也是他就这么坐着。但是无论他耶稣是怎么坐着，玛利亚他若想要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都势必要伏伏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在那样的一场宴会下面，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制造了一个声音，然后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擦的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寻常的事情。在那个文化背景下，女人的头发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随便露出来的，因为如果你露出来，代表你不道德。但是玛利亚却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她就拿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代表了她放下了一切。但是大家有想过吗？她放下了一切是因为她要博人的眼球吗？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作秀嘛，对，炒点知名度就作秀嘛。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她博人眼球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样子放下所有的自尊，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她的这种道德标准，她都不顾这些人别人的这些眼光的时候，她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献上这一切，是因为她爱耶稣。他摆上他所有，他可以放下一切，是因为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献给这位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位主。我们都知道要把生命献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努力服侍，努力工作，我们尽力的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完美，因为要献给主嘛，我们要为主预备这个礼物嘛，所以我们就追求那个完美，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们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尽力尽力再尽力，完美完美再完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却迷失了。迷失什么？因为我们迷失在我们在尽力拼了全力去准备一个完美的礼物，去拼了全力要是要给耶稣一个很好很好的礼物，我们把我们的重点就慢慢的从耶稣的身上移到了这个礼物身上，我们要准备一个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就累了，我们就 burn out，我们就会说我们需要休息，我们要休息。但是玛利亚的礼物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在十二章七节的时候他说，由他吧，由他吧，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 所预备的，所准备的。不管玛利亚的香膏献香膏的这个举动的出发点是不是与耶稣所说的一样，是纪念耶稣的死，是为他安葬之日所准备的，但不管他当时是否知道这一点，他可以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是为主做的。他的焦点不在于他的那瓶香膏多么贵重，他在于他是做给主的。因为我们在看那个约翰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对拿达香膏的描述只是说极贵的香膏，但是到犹太那里描述的时候，犹太就说这是值30两银子的香膏。所以玛利亚她在意的不是那瓶香膏的贵重，她在意的是给耶稣，我是给我这位生命的主。我之前在和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我很经常也很多次的听到一个讲法，我们累了，我们 burn out， 我们承受不了那个负担，服侍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真的需要休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真的只需要休息吗？那休息完之后呢？难道我们就要再回去，是要准备去准备那个完美的礼物？难道我们休息完之后就再去准备那个完美的礼物，然后再给神，然后再准备准备准备，然后又累了，我还是需要休息，休息一下之后我再回来去准备那个礼物给神？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吗？不是的。我们真的很长的时间把一个顺序弄倒了。神说爱我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我们却是要用我们遵守命令去表达我们对主的爱。大家可以理清楚那个顺序吗？神说你若爱我你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而我们却是要用拼尽全力去爱，我们要拼尽全力 去遵守神的命令，去准备那个礼物，要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爱。我们努力，我们尽力，我们拼尽全力的这个动力应该是因为我们爱耶稣，焦点应该是在我们主的身上，焦点是应该在那爱我们愿意舍命的主的身上，焦点是在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交给他做主的这位耶稣身上。不是我们要把我们，不是我们要去想象或者去努力要把那个礼物做得怎么的完美，怎么的漂亮，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崩溃，终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累，因为我们的动力是在那个礼物身上，而不是在耶稣的身上。这时候我就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在山上跟巴利450个先知斗法，而且他在斗法的时候呢，就特别在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你就是让他们看看到底谁才是真的神。但是在斗法赢了之后，耶洗别要起来杀他，百姓都不愿意相信他，百姓还是在那个罪恶当中醉生梦死，所以他就跑，他躲在一个树下面，然后就跟神说，神你让我死吧，我做那么多 他们还是要杀我，我做那么多他们还是不信，你让我死了得了。他崩溃了，因为他以为我这么做我这么做我这么做我这么做，哎，他们看到了，那以色列人百姓看到难道还不信吗？所以他崩溃了，他坐在那棵树下等死，求死，哎，不是等死，是求死，神啊，你让我死吧，你让我死吧。但是天使就对他来说，他睡着的时候天使就对他说，你起来把这些吃了喝了，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两次天使都来对他说，你把这些吃了喝了，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当走的路是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吃完喝完，他走了四十昼夜，来到神的山，在山上他见了神的面，听了神的话，神对他讲话。难道我们只需要休息吗？难道我们崩溃了，我们累了，我们只是在那边喊我们需要休息？不是的，因为神说我们当走的路甚远，我们走那么久的路是为要去听神的声音，却要见神的荣耀，却要看那爱我们的主。我想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经文之一。他说，原来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原来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想要去遵守主的命令。原来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去服侍别人，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别人。原来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可以去为那些我们不想去爱的人去祷告，去看那些软弱的肢体。原来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可以去那样的努力，要把最美的给神。保罗说，原来是主的爱在激励我。好不好，我们来请我们敬拜团，我们一起来唱刚才他们的一首诗歌，叫《一生爱你》。好不好，我们在这段祷告的里面，我们在这样一个回应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很喜欢刚才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场景，约翰说屋里满了香气。为什么屋里满了香气？难道只是单单因为拿达香膏很香，它的香味足够可以充满这个房间吗？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香膏若不被玛利亚打开，香膏若不被玛利亚倒出来，那香膏的香气就不会露出来。而之所以玛利亚愿意把那代表她一切的香膏打开、打破、倾倒在耶稣的脚上，因为她爱耶稣。因为爱，玛利亚拿出她的香膏；因为爱，她拿出她自己的一切；因为爱，她愿意把她的一切都倾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爱， 把他最好的都给了神。因为爱，香气就充满了那个房间。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爱，教会就充满着耶稣的荣耀，充满着从天上而来的荣耀。那是因为爱。好吧，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只有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来催逼着我。你可能就是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堂会一起来祷告。保罗的那一句话来祷告，原来是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激励着我，好不好？我们就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无论你现在是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无论你是在努力在拼搏，还是你现在已经累了，好吧，我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对我们自己的心说，原来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不是我要拿多么美好的礼物，多么完美的礼物给耶稣，给我们的主，乃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所以我才可以有力量，所以我才可以把我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让我们可以看到，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到，主啊，是你的爱在激励我们，是你的爱在激励我们。主啊，我们不要那假冒为善的礼物，主啊，我们不献那假冒为善的礼物。主啊，我们不献那些充满我们自己欲望的礼物。主啊，我们不是要单单追求那个完美的礼物。主啊，是你的爱在激励我。
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
我。再来一次，一生爱你。
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
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要告诉我们，主要我们不限那假冒为善的礼物，主要我们不限那充满我们自己欲望的礼物，主要我们不是单单追求那完美的礼物，主要我们在你面前主要乃是因为要爱你，我们献礼物乃是因为要爱你，主要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在献那个完美的礼物，主要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在努力着，我们努力着，耶稣我真的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不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转移我们的专注点，不要转移我们的焦点，主要让我们永远我们的焦点都在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身上。谢谢你天父，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我们身边的环境，让我们知道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天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呢